야 할렐루야 할렐루야.
好，谢谢弟兄姐妹。我是今天一大早起来啊，突然发现没有声音了。其实，在我最近，我们就一直在思想这个，我的母会是宣道会啊。就讲到这个宣道会的创办人宣信博士，他一直讲到的这四种的福音。讲到他是救赎的主，他是医治的主，他是成圣的主，以至于他是再来的王。所以当我每一次思想到这个成圣的君王，未来的君王，再来的王将要来临的时候，那我们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所以我就一直想到后来就变成，就是我真的是不是只是上帝来了，而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我们要怎么样来预备我们自己？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那因为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而这个旨意的本身就是要我们能够像他。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旨意有点崇高？我们要像他，所以哦。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圣经的话，我们真实的我们就要去更多的去思想，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其实我们人人都有一死，这是按着圣经所说的，而且死后且有审判。那审判的意思就是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在神的面前交账。其实我真相信当那一日我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其实不用人家问你，就是我想我自己就常常在想，我应该在神面前最大的悔恨就是我没有更多的时间来爱神，我没有花更多的时间来让主使用。就是我真知道，就是因为这世上和这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你最后存留到神面前的那个就是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就是所以牧师一直强调，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在永恒里面，我们只存在着对生命跟关系。关系有两种啊，看到你就讨厌，还有一个就看到你就爱。其实这个都是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制造在我们里面的，所以透过外面的这么许许多多的困难，然后赐给我们有教会，就是要让我们在这里能够孕育出一个什么基督的生命。那启示录二十章的十三节说，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他们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着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如果你真的把圣经的话我们听进去，然后我们真相信圣经的话不允许你用选择的，你必须要真相信这件事情，然后那其实这件事情或许能够大大的改变我们人生的价值观。那约翰一书说，小子们啊，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其实我想从2000年以前，那使徒约翰他留下这样子的话，其实到如今我们不仅只是因着看见许多的敌基督，我们也看见人性的败坏，我们更看见这个世界在人类的贪婪之下，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你知道按照科学家告诉我们，其实我们现在生存的这个世界已经没有办法回头了。意思也就是说，即便我们今天全部都不排碳，全 全部都按着规矩而行，这个世界的败坏已经回不了头了。这是我们生存的，我们现在生存的环境就是这样子。所以哦，所以我们在讲到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趁着还有今天，因为我们不知道我有没有明天呢。哪一个人可以保证说你一定有明天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神的家中，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多的是要来思想我们到底在神面前，我们就像是我们到会殿的，我们求神赐给我们有智慧的心，好让我们来数算这些的日子，我们到底还有多少天呢？其实这个东西我们自己算也不准了，可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很警醒的心，那就是日子不多了。好，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主题经文我们讲到的是提摩太的前书。那提摩太前书是讲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其实按照的时间的分别的话，应该是提摩太前书、提多书，然后提摩太后书。然后提摩太啊，他是被保罗留在以弗所教会，所以那保罗就教导这个提摩太，你要在教会里面，因为保罗那个提摩太这个时候大概才是个30多岁的年轻传道人。有些事情他可能不是那么的熟悉，那于是保罗他就写了这封提摩太前书来告诉他说你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在提摩太前书的3章14到16节，我们一起来听好不好？这个其实他有人这个圣经学者说，当他写到大灾近前的奥秘，其实就是当保罗他在写信给提摩太，然后一边写，然后最后是他从心里面发出来的赞美。他讲到说一个近前的奥秘是什么呢？他说就是我们的神居然在肉身让我们看见，就是耶稣嘛，他既然来看见，然后被圣灵所称义，被天使所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这也讲到我们每一个基督的门徒都会这样，都必须要有这样子的经历。我们要被圣灵来称义，不是我们做得好，是神算我们是义的。那而且所以讲到说保罗他写提摩太前后书，就是特别的要教导他，就是你在神的家中，那你该怎么做。你知道我们这个我们讲到这个、很久没有讲了，就讲到说我们的圣经我们的新约其实我们的新约是一个门。所以你看我们底下有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使徒行传，这是我们圣经的基础。然后左边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以至于到帖撒罗尼迦的前后书，这都是什么？这都是对教会写的。所以你看他每一卷书的前面都写的是教会的名字，而后面这边呢，从希伯来书写的到启示录是给这个上帝的百姓的，都就是给基督徒的。而在这个上面就是教牧书信。教牧书信的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站在圣经的根基上面，那我们领受从神所来的启示与吩咐， 然后呢，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在神的家中，我们要行得出来。所以这个不是指，不只是写给这个传道人看的，这也是写给你跟我看的。好，其实在圣经当中，在新约里面并没有所谓的圣职这个称号，你知道，就是好像只有哪一些人能够当牧师啊，哪些人能够，没有，不是这样，是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神的家中，你要该怎么做？所以啊，这个保罗他交代这个交给这个提摩太啊，就告诉他哦，你在这个神的家里面，你应该要做哪些事情？好，那无论是对老人家、对妇女、对年轻人，你应该要给他们的规劝是什么？好，其实这个里面，这个都你好好的，我们好好的去研究、去看的时候，其实就看见上帝啊，哈，是在透过保罗留下许多很宝贵的知识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在神的家中该如何行。因为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跟扶墙，扶墙的意思呢，就是什么？就是就像那一堵墙，我们都知道哈，墙哦，在圣经里面它的预表就墙就是见证，有一堵墙在那里，就是有一个见证在那里。可是你要是只盖一堵墙的话，这个墙很容易倒，所以那个墙后面是不是都有一？有时候过一段距离就有一段的那个支撑的那个斜斜的那个叫做扶墙，好，就是教会是什么？教会就是神见证的扶墙。好，我们连接在一起是一个见证，但是教会它有一个支撑的力量。好，那这个是保罗他提醒这个年轻的服侍弟兄，好，他应该要在神的家中，他要更在更加的专心，然后依靠神。好，那所以啊，我们要怎么样在预备将来呢？其实我们用的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就第六章，六章后面的三节。好，我们来讲到这三件事情。他说你要嘱咐那一个在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如果当我们经历过这一些的疫情，当我们经历过这些的征战，这世界的动乱以后，我们真知道没有那个不会改变的事情。好，无定的钱财，很多人在想啊，这个钱要放到哪里才能够保值呢？好，其实没有钱的人都不会烦恼，有钱人都烦恼的要命。然后到最后有没有效呢？时间可以证明。不过 我最终说了，这一切都会过去。好，所以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好，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有一些人讲话就天生比较没逻辑，有一些人讲话就是，听你讲话他就知道重点在哪里，讲两句话逮得你话都说不出来。其实圣经也讲到这样，这个哈不是你能干，但是上帝给你的恩赐，对不对？我们能够唱歌的声音很美妙。哦，怎么样？就是天生就是音准，这上帝的恩赐，这没什么，对不对？那我们能够的，就是我们没有这种恩赐的，我们在旁边就是为他拍手而已啊！感谢上帝的创造，何等美好啊，对不对？好，其实感恩的这件事情呢，是你要知道，你真的需要感恩。所以诗篇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练经。所以你看，我们的神要我们献上什么？感谢啊，对不对？那其实，英国的大比弟兄他说喜乐的大小跟感恩的程度成正比。 你越是一个会感恩的人哦，你就越快乐。你越不会感恩了，你越不想感恩了哈。其实基本上来讲的话，你不会快乐。好，那我们要求神赐给我们什么？赐给我们一个智慧，能够数算我们自己的日子。啊，真实的是说，当你能够数算你的日子，你就知道哪些日子是哪些日，哪一些，因为时日无多，我们该做什么事情才算得上是最好的投资呢？哦，一方面是坐在我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其次第二方面就是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哦，那所以啊，有在耶利米书他讲到说，他说处女岂能忘记她的装饰呢？心腹岂能忘记她的美衣呢？我的百姓却忘记了我无数的日子，或者是说，或者翻译说，在无数的日子里面忘了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问你，我也常常用这句话来问我自己：上帝在我的生命里面是什么时候存在？我是不是早上跟神祷告完了，去上班了以后，神就留在家里面？我没有再把神放在我的面前，直到吃晚餐的时候要谢饭，神才 又在我生命的当中了。所以他这里讲到说，他说我的百姓却忘记我无数的日子。你知道，其实有时候你听见先知替上帝所发的言语，有的时候真的是让我们的心呢，越来越可以体会神的爱，然后他那么的期待我们能够跟他有更亲密的关系。好，那所以哦，那这个当我们在看这个提摩太的前书里面讲到说六章了哈，讲到说他说凡在轭下做仆人的，当以自己的主人配受十分的恭敬，免得神的名和道理被人亵渎。好，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以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要怎么样加义的服侍他，因为得服侍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哦，这个是在就是在最后的一章提摩太前书的最后一章。他你知道我们就是其实在保罗的立场来讲的话，因为在以弗所，在罗马这个帝国管制之下，有非常多的奴仆，但是呢，但是在这一些你不可以，他的特别的教导就是你不可以因为你的主人现在也变成弟兄了，一下就变成 buddy buddy 了，哦，你就对他没有礼貌或者是越了理智。其实他这里讲到的就是信仰到我们生命当中产生的果效，乃是我们是更加以的顺服，我们是更加意的，更加留意的，使福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让别人都可以看得到、分享到的福音的好处。好，然后接下来他讲到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就是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然后争辩言语，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所以他在讲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讲到是说，他说你要就是你在牧会的时候，你特别要注意这件事情，不是讲说有一个人来这边传回教啊，传什么教，不，他这里讲到的是你知道信仰是最容易掺假的东西， 所以哦，他这里讲到的是说，有一些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语。神的话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但是很多人却是能够因着信仰的关系，我相信你就在别的信仰里面也看见很多，那不能生小孩的来信耶稣就可以生小孩，好，生意不好的你来信耶稣就生意就会好，其实真的是这样吗？当然不是啊。所以很多的，这叫什么？这叫异教。所以这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些动荡的这一些瘟疫当中哦，这很多的教会都站立不住。为什么？因为他们所传讲的就是我们的神是丰富的神，你尽量去想象，好，因为你所有的想象都是上帝给你的，然后你就去想象。上帝一定要按着这些东西要给你，哎，你要是没有的话，那就表示你奉献不够。好，都是这些并不是是圣经的教导。你知道我们圣经的教导，你在我们看这个题目太前述，你就知道真的不是这世界上和这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我们持定永恒，那个持定那个原文呢，哈，就是抓住。他为什么要抓住？表示他会跑掉。所以永恒是要抓住的，你人生的目标是要守得住的。所以啊，他第六节以后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说那你应该要做什么呢？他说敬虔的心啊，敬虔加上知足的心就是大利了。什么是最大的利益呢？敬虔然后加上知足，好，那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每一个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不去留意。那我们若不是上帝，我跟你说实在话，真的是实在话，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的心如何，我们自己不知道。所以神有时候不让我们太富有，这是保护我们。神让我们一直陷在一个不如意的光景里面，是要让你真实的感觉到你是不是以这世上和这世上所有的事情的心得到满足呢？好，那第八节告诉我们怎样，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而但是那一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好，叫人沉在什么败坏和灭亡中。其实贪财是万恶之人，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就这样讲到这个，是讲到说如果你就是贪恋钱财，你就会怎么样离了真道。就是像我们刚刚所说的，你要怎么样持守永生相违背的。怎么样会让你没有办法持守永生呢？就是你觉得这个事情呢更好。好，所以啊，哈，所以十二节说你要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其实你知道，神召我们的目的只有这个，他要我们向他，他要我们跟随他，他要我们有基督的心。所以当我们在圣经里面我们读到说哦，我们就会喜欢什么，我跟你讲，喜欢这是你生命的形态。好，你看坏人他就喜欢打人嘛，喜欢欺负人嘛，对不对？喜欢什么东西，那就表示你生命的形态。所以我们如果神呼召我们进入，要与他一同进入到永恒里面，我们就当持定这样子的盼望。然后这世上的事情真的是需要怎么样，我们需要去小心。然后我们讲到第二个，讲到说在神的天平上过生活，这个东西也许我这样的讲好，也许不是那么熟悉，可是我们来念这一段的经文好吗？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那一夜，当夜，加勒底王，这是哪一卷书？但以理书。但以理书里面讲到的，当这个伯沙沙，他那一天 你知道那天是哪一天？那一天是整个他的国度哦，被重兵围绕。好，其实那他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因为祖上有的墙城墙都盖得很厚，没有人可以攻打得进来，所以他你看到人家他在战争的当中，他却没有去城墙巡视，因为别人打不进来。于是他在那一天还大宴群臣，然后呢，然后觉得今天喝的酒特别好，一定要用好的酒杯来配搭一下。他想到，哎，耶路撒冷拿回来那一些杯子不错啊，拿那些酒了，拿那些杯子来。于是当他们把神殿中的圣物当做这些，当做他们饮用的物品的时候，你知道，在墙壁上面就有一只手起来写字。就把他们吓得五体投不是五体投地啊，这手足无措啊，然后吓得都脸色发白，然后所以他就说这个谁能够帮我翻译的话哈，我把国第二高的位置给他。结果当然就没有人能够这个接榜来应招啊，就后来他的妈妈来跟他讲说，他说你爸爸那有一个。你爸爸之前有一个大臣，哦，他里面有美好神的灵，圣神的灵在他里面。你看一个人属灵到连所有人都知道，你找来，你知道那个但以理哦，他是何等的与神亲近的人，所以他来到那个面前的时候，那个国王又讲了一次，说你只要帮他翻译出来哈，我给你金银财宝，你在国内就是第二高。就那个但以理说，金银你都留下来吧，我要把神告诉你的话告诉你。他就讲到说，你被称在天平里面，你在显出你的亏欠。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这真的不是。后来当天晚上哦，那波斯马太就攻进来的。他们怎么攻进来的？他们是把运河的源头截住了，水截住了，所以他们就是顺着河道就打进来了。好，所以历史啊，真的也没什么新鲜的事啊。然后很多人家以为这个是天险之地，然后被破了以后，要几百年以后又来一次，啊，就是人就是不太容易从过去的死亡里面失败当中学到真挚的经验，所以啊哈，这个不仅只是伯沙沙他是这样，那我们的生命也在神的天平里面被称。我给你这些，那你有什么来回报我？你知道，所以每一次经常要思想，那我们正在神这个天平上面过生活，神有什么来量我们呢？用基督的身量。好，那有一个叫做在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我们一起来念经。他对我说。其实这里我相信有我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经常有人你看到这一节经文的时候，你就觉得这是上帝给你美好的应许。可是有一个问题来了，那你真实的觉得上帝的恩典都够你用吗？圣经上这里是讲到说我的恩典够你用，不是说我的恩典你可以参考看看，好，而是说我的恩典一定够你用。那可是问题常常在这里啊，我们也祷告了，可是问题我们就感觉到神的恩典真的不够耶，那是谁的问题？其实任何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需要去问神啊，我们需要去问神。但是我也可以跟你讲到另外一件事情，真实的你要思想一下上帝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好，如果我们所谓的所要求上帝的恩典，是不是真实的脱离了神所说的有一有十就当知足？其实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哦，那个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尚且养活他们，那我们岂不是比这些飞鸟更贵重吗？ 所以我们所需用的神都知道嘛，也都会供应我们嘛。可是你要注意啊，在这里讲到是神说我们所需用的，我们所需要的，而不是我们所想要的。如果是我们所想要的，那可多嘞，对不对？可是问题是，那些东西如果上帝给了我们，我跟你讲，没有一个父母亲会让儿女哈要什么都给，要什么都给的这个家庭哦，一定会出很多的问题。神何等的智慧，他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困难，知道我们哪里还没被修理干净，所以他常常使一些怪招。其实怪招是因为我们自己都不认识我们自己，那我们觉得我们遇见的非常的事情，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在刚好而已，因为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所以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其实这里讲到的都是一件事情，你要持定永生。如果你并不觉得这信仰，你并不觉得神所应许给你的你喜欢，那你当然怎么会感恩呢？觉得很烦啊，很无聊。我礼拜天我可能有更好的安排，可是这些的事情，我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呼召的。所以有时候我们跟牧师在谈，牧师有时候讲，他说这个人是不是神属神的人，有一个东西最明显，就是他对上帝的话有没有反应。就像是有一些人，我不晓得，我想你应该也听过这样子的见证嘛。有一些人，他们就说，当他们进到教会里面来，一听到唱诗的声音，他就开始流泪，也不知道为什么，也不是说那天有碰见非常的事，但是那天他们进到圣殿来，听见诗歌，他们就开始哭。那也有人说，当他们听见牧师讲，好像我是不晓得是谁把我的事情跟牧师说了。这也是很多，对不对？所以你知道神的儿女第一件事情最明显的就是你对上帝的话真实的有反应。好，我们第二个人讲到说预备将来，那我们要跟主的脚中学主的样式。提摩太前书的六章第十八节讲到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面富足，甘心施舍，愿意怎么样供给，这个获益什么体贴人。其实这个孔子说不吃缺来之食，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就讲到说你需要怎么样体贴人，体贴人的需要包含我们所应该要给人家的尊重。不是好事人家都必须要感谢你，没有这种事啊。你必须要怎么样，你真的是，所以当那个解释这个温柔的时候，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那个温柔的时候的那个温柔，它形容的好像是一个很厚实的东西。当别人打你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不是要打回去，而是你担心他手打到你身上会痛。你知道真的温柔的意思就是这样，吸收他的暴力。那所以我们在这里讲到说，你要在好事上面付出，你要活得好，行善嘛，就是你要活得好，然后在好事上面尽量的多做，然后甘心，做什么事情是甘心的，然后乐意体贴人。所以那我们的主他给我们留下最好的榜样是什么？他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我跟你说，因为用人必须要当，所以耶稣的榜样是告诉我们，他就是取了一个仆人的形象，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就必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十架。其实神告诉我们，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如果我们是光是盐，那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发挥最大的影响力呢？我跟你说真的，这个仆人不等于奴隶。 那这个服侍人哦，服侍人的，你想嘛，你能够用什么东西去服侍人？是做的事情，还是你讲的话？常常来讲的话，其实你讲的话并没有办法口惠实不至嘛。可是当你去为人家做一些事情的时候，那这个叫什么？那这个是真实的，有对他有好处嘛。所以这样子的关系才能够被建立。然后所以哈、哦，仆人跟奴隶哈、哦，最大的差异在哪里？就是仆人的服侍不是出于勉强啊、哦，而是受于。而是爱的服侍、哦、所以在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说，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以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怎么样互相服侍、哦、因为权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句话里面的。所以、哦、当我们就来用这个耶稣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那在这个最后的晚餐的这个场景里面呢，你可以看见耶稣他怎么样透过他的服侍，然后成为我们众人的榜样。好，那我们如果要能够预备将来，我们就必须要知道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然后我们要来学成他的样式。我跟你讲，听永远不会，你必须要下去做，你必须要下去服侍。好，那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就讲到这个最后的晚餐。然后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界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所以哈、哦，这讲到一个服侍的什么，我们服侍的动机是什么？是基督的爱。如果我们这个基督的爱没有，你会服侍不下去。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想要好好的对待他，好好的不要生气，可是我们的最多撑一个小时，再接下来就动没掉啊，对不对？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如果我这个人，我没有办法领受上帝给我的爱，我就没有那个爱的源头跟爱的力量可以去给别人。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爱的动机是什么？我们爱的动机是必须是为了爱，我们是爱这个人而不是爱这个事。我想这边很多的妈妈、哦、那小孩都会带纸尿裤啊，这个你要帮他换尿布啊、哦、有时候有些爸爸也会帮忙，对不对、哦、Henry啊、然后可是当他们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没有一个爸爸说、哦、我好怀念换尿布，我好好享受那个服侍。没有啦，我跟你讲，那些都是不得已的。你的服侍是什么？因为你爱他，对不对？你爱他，那这个人万一不可爱怎么办？你照你的爱就会挑肥拣瘦。可是你唯有是一个基督的爱，基督爱我的时候，不是因为我可爱，不是因着我完美，那是因着他爱我，这就没有任何的理由可以说嘛。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你要清楚的知道一件事情，我们没有一个，所以你服侍的动机必须是什么？因着爱。所以你服侍的动机是因着爱。那你说我们人都不完全啊，有的时候我在动机里面也不完全啊，这是事实啊。可是对啊，我想在座的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举手说，我跟你讲，我所有的动机都是因为爱。然后你敢举手，就旁边人就敢打你，因为不可能。然后我还在诚实的告诉你，当我们离世建筑的那一刻，仍然不完全。可是那个并不影响我们，我们要省察我们里面，我们爱的动机是不是更加的坚强，我们爱的纯熟度是不是更加的圆润。会不会有人被我们爱得很痛苦？有啦，真的有啦。 爱得很痛苦。可是我当我们越来越成长，我们服侍他是因着爱，然后我们就让他爱的，我们就爱他，爱的像春风秋雨一样，没有感受就没有痛苦，但是就要享受。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领受这样子的爱呢？我们真的就要常常在主的面前告诉他我们的不幸，他从他的里领受一个他所给我们的爱，我们先享受这个爱在里面，我们才能够活得出来。好，所以我们爱的动机是慢慢的会成长了，我们就会越受激励，我们就会越有能力了。服侍的缘由是什么？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什么。我说我们服侍的缘由是因为知道神爱我，神爱我是对，但是神爱你，那他在你生命里面的旨意是什么？他说我们是盐，说我们是光，说我们要在这个世界上面要有影响的能力。所以你看耶稣在这里十三章里面示范给我们看，他说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面，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不是没有选择耶，他是当他知道父神把全宇宙的能力给他了，他那个时候他才起来，他带着能力谦卑自己来扶持我们。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服侍的态度，你因为知道你是谁，你在神的眼中你是什么，所以你就不会去外面去找认同，你就不会企图从你的服侍里面找到别人对你的感谢，找到别人对你的同意，不需要。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我们知道我在神的眼中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他在我们，他为我死，我知道如今是他在我里面活，那我就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我愿意活出来。我不期待，我不祈求，我不盼望别人对我有什么回应。所以我们服侍的缘由是因为主爱我们，我们白白的得来也当白白的舍去。我都不是跟你讲说一个很委屈，不，你没有这样子，你不经历过这些事情，你怎么能够得着基督的心呢？你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你今天就坐在这边听了50分钟，然后你回家不会彼此相爱增加一点呢？真的，你必须要出来，你必须要服侍。好，在教会里面我们更多的学习彼此的服侍，然后以至于你有一个爱的根基在你的里面，神把你差遣到哪里去，你都能够活出那样子生命的见证。这叫什么？这叫做神，我知道他爱我，他与我同在，他在我的里面。那服侍的内容呢，就是服侍人的需要。你看到他随后把水倒在盆里，就洗门徒的脚，并用自己所束的毛巾擦干了。其实在那里面有一个问题在这里啊，为什么耶稣要去帮他们洗脚？这有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因为门徒都很骄傲，没有人要帮别人洗脚。第二个，因为他们脚实在是很脏。所以啊，你有没有听到？我跟你讲，这可能是我们大家在家庭或在外面生活的日常啊。好，就好比像这一天的晚上，有人准备羊肉，有人准备饼，那洗脚该不会轮到我吧？那个文英都没带东西来，你去洗脚。对，可是每一个人都在期待别人做这个事情，但是没有一个人做。轮流啊，感谢主，这个不是圣经的名词。 我们常常 在圣经在教会当中，我记得中立以前好些年了还帮我们做过什么恩赐分析表。我跟你讲，在教会看到有一堆脏东西在那边，这个不需要特别的恩赐啊，这个只需要有一个愿意的心啊。所以你是神家的人，你就要在神的家中了，在神的家中你就要做你是一个家人所应该要做的事情。所以服侍就是要满足别人的需要，所以当他们脚很脏的时候，那耶稣就自己去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也许你所面对的那个缺乏那个困难是有别的需要，我想耶稣也会期待你能够束上腰，然后就能够去服侍。你每一次服侍的时候，你都可以在心里面告诉主说，主，我与你一同工。我想我也不仅只是讲过一次，因为这个例子在我的生命里面实在是给我很深的印象。我记得我很年轻的时候，那在母会服侍，就是然后我们帮他建了厕所啦，建了这些东西，结果所有东西我都发包完了，也都做好了，就清洁的部分哦没有发包，我忘记还有这一段。第二天就要主日了，我那天晚上我 就把工人弄走以后，我自己在那边洗啊弄啊。其实那天晚上是我觉得我跟神最亲密的一个晚上，我真实的觉得是这样。所以啊，那我们在做任何的服事，其实我们是与我们的主同行。那接续讲到说我们的服事的对象是什么，是没有差别的。你想想看嘛，他说22章，这是在路加福音了哈。因为很多人心里面都在想到那个最后晚餐，就想到是一个很宁静的一个餐厅哦，大家都坐在那边。不，路加福音的22章反而告诉我们，那一天晚上是里面充满了吵闹，因为门徒起了争论，在那边吵架。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为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以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哦，是谁为大？是坐席的，是服侍人的呢？哦，不是坐席的为大，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耶稣给我们做一个榜样，就是他亲自来服侍我们。其实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跟你讲的真的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才需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你知道你在任何在公司里面，你在对你的客户之间，你都需要服侍啊。那你越是能够把他们服侍的好，其实他们与你的关系就会越好。你要在什么样，你要在人的生命里面有影响的能力，那你就必须要什么样，服侍他们。那服侍他们来讲，或对我们而言，我们也在服侍的当中，我们也会有挫折，我们也会有不如意的时候。可是如果你知道我们的爱的动机，服侍的动机是爱，我们知道神爱我们，那我们知道我们所有现在神差派我们所做的事情，所谓的差派就是让你看见了。你看见那边 有一堆脏乱的东西，你就要整理它，你就能够起来帮忙。那这是什么？其实这就是我们服侍嘛。然后那你服侍的对象其实是没有差别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这里讲到这里讲到就是讲到什么，讲到他为谁洗脚，为彼得这个马上就三次不认他这个犹大，这个马上要卖耶稣，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帮他们洗脚，其实不是那么轻松的事情。总共有24只脚，很脏的脚，对不对？24只对吧？你可以算一算，24只脚，真的不容易。那耶稣一只脚一只脚的努力去洗。我说实在，你现在想一想觉得很好玩，但是说真的， 在 你因为那是因为你没有看他脚有多脏，因为他们那边晚上很暗，没有路灯，然后又是骡又是马又是驴子，牛粪那些在满地是，所以当他们走的时候，当他们走路的时候一定会踩到这些。所以因为那一天的晚上他们跟人家借了一栋楼房，然后有预备 有预备这个晚餐，可是却没有借到仆人帮他们洗脚。所以每一个人都在等着别人帮我洗脚，因为刚刚还在吵架嘛，水比较大，那我现在总不好才吵完架我就下去帮你洗脚了，对不对？那就表示我是最 low 的嘛。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告诉我们说，谁为大就要去为人家洗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段好像主日学就讲的不晓得没有一千次也有九百九十九次的故事。其实我们真实的去思想这个故事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那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神要在每个礼拜我们要每个月我们设立主餐，在有的教会是每一周都设立主餐，为的是让我们纪念他。纪念不只是那个饼跟那个杯，更是纪念主在那天晚上为我们所做的事情，他给我们的示范，他给我们，他让我们知道他是这样子的顺服神的心意，然后他是最大的，但是他却愿意来服侍我们。他告诉我们，如果你想要跟我们的主一样，你就必须要像主一样能够谦卑，以谦卑束腰起来服侍。服侍在哪里？服侍在你所看见人的需要上面，不是只有脚脏，搞不好他脾气坏，搞不好他身上有什么味道。但是我告诉你，因着主的缘故，我们希望在我们的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彼此洗脚。那服侍的基础是在主面前的谦卑。那耶稣洗完了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就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怎么样？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的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就是神在这里告诉我们，他是要让我们，他做了一个榜样，告诉我们，你愿意来跟随他吗？你愿意在每一次我们在主餐的时候，他递着饼，他拨着饼，递着杯，我们能够思想他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是在我们不美，我们是在我们犯罪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然后他还亲自洗我们的脚，所以我们也当如此行。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预备永生，预备。所以如果我们的这些事情没有被做成，我们的生命没有爱，那这个关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了。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说要建立关系直到永远，你没有彼此的服侍，你没有彼此的洗脚，你怎么可能有爱呢？你怎么可能有更美好的关系可以存留到永恒呢？最后我们讲到说，我们要持定永生，那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所以我们圣徒的人生的目标就是什么？持定永生，持定永生。所以下一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说，你看这题目就是在同样第六章，一个是讲到说在十九节讲到说持定那真正的生命，然后六章的十二节只有四个字，持定永生。这两个红色标志的在原文里面字数是字义是完全一模一样，所以简单讲就是我们需要持定永生。神既然用永生来呼召我们， 我们就需要持定它。你可以在世界上面，你可以有很多别的想象，但是我告诉你，有一天你必要在主的面前交账。这都不是吓你还是什么的。我跟你讲，你在世界上面，你经历过世界上面所有的事情，就像是我们以前，经常你可以去跟人家去卡拉 OK， 跟人家去很多的地方，可是你知道在那一些，李后主就讲过嘛，欢乐几席，哀怨多，就是这些东西你在其中是很喜乐、很快乐的，但是曲终人散的时候呢，你心中就有一种没落的感觉。后来当我进到教会里面来，那我们在教会当中一样可以欢喜，可以唱歌赞美神，其实很多的东西，你说 在世界上面也是唱歌，卡拉 OK 也是唱，在教会也是唱，差异在哪里？教会里面不可以切歌的啦，要把它唱完，但是重点来讲的话，当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你知道不会因着那种叫什么曲终人散而心中有的惆怅，没有，反倒是心中充满了喜乐。我想应该很多弟兄前面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嘛。当我们聚完会了以后，我们回家不是因为大家都走了，朋友都走了，而是就难过，而是觉得我们心里面有一把火，对不对？这就是说，当我们要预备将来的时候，你要都不是讲那个很飘渺虚无的事情，而是你讲到你心里面真实的感受。你要对你自己诚实一点，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圣经在这里所应许的是真实的。那所以他讲说，你要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要持定永生。其实他这个第六章最主要讲到一个名词，叫做为真道打那个美好的仗。那我们征战的对象是什么呢？其实就世上的价值嘛。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界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个以前有个姐妹跟我讲，我说圣经不是这样讲，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啊。她说这个话我读过了，不过那衣服实在太丑了，就她一天到买很多衣服啊，然后买的因为衣服买的多，结果生活就有些艰苦，为什么要这样子一直买呢？不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吗？只是那衣服都太丑了，所以他想要不断的更新了。然后我们征战的对象，但是那一些想要急速发财的，其实钱财是上帝所赏赐的。我觉得一个基督徒，神并不是要求我们，神并不是要我们，做基督徒一定只能够贫穷，没有这种事。但是你不要忘记圣经讲的，那耶稣抵抗魔鬼的这个挑衅的时候，他说人活着不是什么单靠食物，这在生命经里面讲的就是讲到说人不能单靠食物，让我们知道人不是单靠食物，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话。那这两件事情怎么样去平衡呢？就是神用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的时间来证明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话是可以吃的。意思也就是说，你只要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听进去，你只要有吃有穿就当知足，其他事情上帝会预备给你。但是问题是，当我们有很多别的想要的时候，你就会被很多的事刺透了心，因为你得不到嘛，或是来得太慢嘛，你都会觉得神为什么不听我的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旷野里面就这样子训练以色列人走四十年，他们不仅只是不用担心每天吃什么，因为也没什么好选的，你可以选择要烤马拉还是煮马拉，好，就这样子，没有别的，没有什么再买一罐泡菜来配，没有。神为什么让他们如此的清淡？ 神也不会说不好意思，每天四十年每一天都给以色列人吃一样东西。不，我告诉你，神就是在训练我们这件事情，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姐妹们可能不太同意了，四十年了鞋子都不会坏，四十年衣服也都不会坏，没有理由可以去买，可能也没地方买。四十年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其实这个是把我们生命的本质跟内涵先凝聚到一个点上。你是外面的事情重要呢，还是你的生命重要？这个必须要在圣灵的光照当中我们才有办法，因为世界是五光十色，但是常常圣灵的提醒是在那微小的声音里面，是要当你回到里面的时候，神才能够跟你讲，你才能够听得懂。所以我们今天的结论其实是想要跟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持定我们的永生才是我们的目标啦。你要进入到永恒里面，你很多东西你是不需要的，哦，你的地位不太需要，你多少钱，你身家财产多少钱也不太需要，哦，那我们能够怎么样子我们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呢？因为只有生命带不走嘛，生命是随着你嘛，只有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爱嘛，我生命的内容是爱嘛，所以你要以爱为旗，就是旗子的意思，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是用爱，我的服务的服事是因着爱，哦，那我服事的缘由是因为神爱我，所以我也爱你，对不对？白白的得来我们就白白的舍去，然后够用的恩典我们今天来支取，但是首先回到够用恩典的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想，你千万不要去担心。我跟你讲真的，你有些的时候我知道了，我不是不知道，有些人想说那我这个车贷房贷什么贷怎么办，我告诉你，交在上帝的手中，真实的不能贷就不能贷了嘛。我跟你讲真的，你就看看会不会死嘛。但你只要回到生命的核心，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你我们愿意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且看他的作为，看他到底是不是有够用的恩典为我们所存留。神尊重人的信心，我们愿意扬起我们的信心，对神的信任，不看环境，不要去思想那么多其他的事情，单单的认定神，我们持定永生，然后这个积成美好与主行，我们每天都跟主一起走，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神要做的事情，我们为什么要有基督的心呢？就是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就是神他也会阿们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啊，谢谢你，因为你爱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你为我们的生命付上了代价，主啊，你好让我们，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父的面前，父啊，我们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我求你赐下那智慧与启示的灵来扶持我们，真实的让我们在所有主你的旨意当中得以完全。父啊，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孩子在特别的为这些年轻的弟兄姐妹来祷告，主啊，他们在他们的生命里面，他们有太多的期盼，他们有太多的梦想，但是主啊，我求你来，主啊，求你来，主啊，求你成为他们最大的意象，主啊，求你得着他们的心。父啊，谢谢你今天早晨你在我们的当中，主，你陪伴我们，你与我们同行，你制作我们，主啊，谢谢你。孩子将这祷告祈求奉告耶稣的名，阿们。